在诗篇第一篇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所谓的恶人和义人的一个对比。恶人是在神的面前被神所弃绝的，但是义人却是神所悦纳的。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所叙述的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变，也就是我们原来成一个被神所厌恶弃绝的一个罪人，如何转成为一个蒙神的恩典的一个义人。因此当我们想到人生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学生，或者我们在工作，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难处，不同的压力。很多人会形容说，每天的日子，尤其很多人工作上班很辛劳，那么现在工作不容易找，常常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都是要工作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不但是时间很长，而且常常是心力交瘁。所以有些人形容回到家的时候累得跟一条狗一样，我不知道狗的日子怎么过的，不过你累得像狗的样，好像你回家的时候看你家的狗都很快乐的样子你很少看到一个累得很累的狗，你只看过很累的人。所以我不知道累得像狗给狗会怎么说呢，不过至少我们是比较常常会劳苦叹息，狗好像从来没有叹息的。所以好像我们生活，我形容说像一个茧，就是毛虫在一个茧的里面，当然在这个茧的里面呢，盼望有一天能够破茧而出，能够飞翔，可是常常呢，我们的一生可能都是在这个茧的里面，而且很多时候这个茧多多少少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作茧自缚。当然在生命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困境，有许多的苦境，这些东西从圣经的观点，从基督教的观点，也许跟一般人所想的不太一样，这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分享。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先念一下这段的圣经，然后我们来说明这段圣经的一个含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圣经的里面提到两方面的光景，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光景，那就是我们好像被困在一个茧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光景是第四节到最后所提到的，就是一种出死入生的经历，对基督徒而言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我们今天的经验。当然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还在慕道的朋友们，可能你还停留在所谓的第一个阶段的里面。那么第一个阶段所谓的困在一个茧的里面，我们有一些痛苦，我们也有一些困境。那么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困境呢？如果说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话是一个简略的一个概述的话，那么那就是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当然当基督徒谈起我们的过去的时候，不管过去怎么坏，那是过去的。可是对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还在慕道的朋友呢，这个话就听起来就很刺耳了。难道基督徒的意思是说，圣经上说当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我都是死人一个吗？为什么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同时 不但是死人，还是罪人。的确，这是需要解释的，需要了解的。但也毫不含糊地说，的确，圣经上是非常明确地说，当我们跟神还没有建立关系的时候，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就是死人一个，而且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圣经中的死比较强调的是一种隔离的意思，隔离。当我们说一个人患了中风的病的时候，好像你的这个半身或全身瘫痪的时候，你瘫痪的那个肢体就好像死掉了一样，因为他没有反应，他没有感觉，他也不能够有动作，这是一种隔离。为什么是隔离呢？因为是脑溢血，所以呢，因为脑溢血了，所以你的中枢神经跟你的神经末梢的四肢中间的关系断绝了，这个断绝导致于你没有感觉，导致于你不能行动，这叫做死，这也是圣经中的意思。因此死带了一个现象，就是没有感觉和没有反应。所以这也是难怪在家里面夫妻两个吵嘴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个人骂另外一个人，你是死人啊。这个话倒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圣经观念中的死人就是那个意思。当太太骂丈夫是死人的时候，并不代表丈夫真的是死掉了，他活得很，你看还活着看电视，活着可以看报纸，可是就不懂得看太太的脸色，你说这不是死人一个吗？老太太在生气的时候，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呢，哎，先生没感觉的，所以叫死人。所以我自己结婚23年了，深刻的体会到男人大部分都是死人一个。差别的只是半身瘫痪跟全身瘫痪而已，总而言之就是没感觉。所以呢，圣经中的死人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的精神死了、肉体死了等等，就是你没感觉。那我们对什么东西没感觉呢？还没信主的朋友，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基督徒口口声声的神对你说什么，上帝引导你，我怎么都从来没感觉呢？你是正常的死人。你当然没感觉了，到你有感觉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有改变了，你是正常的没感觉的，你本来就应该没感觉的，只是这个光景，这叫做人生的一个困境和苦境。而其中一点最苦的就是说，哎，你没感觉的时候你还觉得很正常了，因为你从来没有正常过，你从来没有有感觉过。也因为我们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了、断绝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存在，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所谓神的慈爱。神的一切的东西对你来讲都是无从感觉的东西，都是觉得天方夜谭。我常常形容说，假如有一天你到了非洲或者某一个蛮荒的地带，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任何的文明的，然后呢，你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假定哈，你收听的是那种短波或者什么东西，就说你可以传得很远的，然后你带个电梯里收音机去，然后你到了那个蛮荒的地带，森林的里面，那些原始部落的人看到你，他听一个黑黑的盒子，然后随着那个盒子会动，他借你来听一听啊等等，那你要告诉他说，哎，这里面有音乐，然后有无线电波，所以我可以从这个收到很多很多东西。我不知道那些原始民族的人看到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脑袋有问题？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说有什么波呢？这个波还可以传声音呢？太没有理性了，你这个人太没有理性了。我就不知道你该怎么解释。你可以搬出个黑板，写出你的物理公式、化学、数学都没有用，不懂就是不懂。对他们而言，没有经验过的东西就是不合乎理性的。很可惜的是，基督徒要跟别的朋友沟通一些问题的时候也难以沟通，因为我们经历过的可能是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以至于在沟通上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想，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很难领略中国人为什么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面游的都可以吃，对他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不必找一个美国人，只要找你家的小孩子，你给他吃一点啊中国人的什么稀奇怪怪的东西的话，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是咦，为什么？他从小到大就没吃过。那我们家的从小都跟我们一起吃的话呢，他就哦 yummy， 所以那种感觉都不一样，经验过跟没有经验过。因此死是一个隔绝，隔绝使我们在一个环境的里面， 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个环境之外，因此我很多人从来没有经验过神的存在和神的爱。同时我们的死是跟罪恶跟过犯有关的，所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么罪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让中国人很难以接受的，很难以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很多人很难同意说人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很多的人是难以同意的，难以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呢？中国人，我们的三字经告诉我们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我们从小就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我今天做了坏事，那不是我做的，是社会把我污染的。我发现现在在美国的社会好像也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任何一个人犯了滔天大罪，有一个人在纽约拿了一个冲锋枪在地下铁啪啪啪打死十几个人，告他的时候，我无罪。为什么你无罪？因为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害得我变成这样的情形的，所以是你们的罪，不是我的罪。人之初性本善，难道真的是环境造成的吗？这是我们的思想。但是构成这个困扰的其中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那个字的翻译的问题，就是罪这个字。我讲罪这个字大家都非常熟悉，我想谁都知道罪怎么写的。不过在一次这个中文学校的晚会里面，我曾经讲过这件事情。事实上各位中文如果都还不错的话，你回家可以翻字典，你去找找看这个罪在哪一个部首，只要查部首就好了。那当然这个字非常简单，中国字不是从上面下面分，就是从左边右边分。那罪呢，只有上面跟下面，所以大概只有两个部首，而两个字都是个部首。非是一个部首，不过罪不在非字部，上面是个是，是也是一个部首，罪也不在是字部。那你说罪到哪个部去了？因为罪原来不是这么写的。罪原来怎么写呢？这样写的。那么罪原来上面那个不是是，是一个我们姑且称它为网子，它的确是一个网子，是一个渔网的网。那么下面是个非，所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中文的意思是，非当然是坏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匪类，这个土匪的匪，那就是个非加个框框就是了。以前我们海峡两岸不太好的时候，都会叫对方叫匪的，所以匪过来匪过去的。那么匪当的坏人，坏人被网子怎么呢？抓到了，这叫做罪人。所以罪人不但是犯法的坏人，而且他是一个很不幸的坏人，因为他被抓到了。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犯法这没有关系的，只要没有被逮到，那个人是聪明人。所以罪人是什么呢？不但犯了法，而且有点倒霉。那如果照这样的说法，世人都是罪人的话，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不服气的。不服气不一定完全因为你从来没有犯过法，只是我大概不至于笨到那个地步会被抓到吧。如果没被抓到的话，不是所谓的现行犯就不叫做罪人。但是圣经中所说的罪却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中的罪跟你犯法被抓到没有关系的，跟你犯不犯法没有关系，跟你被抓到不抓到也没有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呢？圣经中的罪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指的说，一个人射箭的时候没有射箭那个靶心，换句话说，有一个目的没有达成。那我们在台湾当兵的人常常要去打靶，那么打靶完了以后，一张每个人一张靶纸，因为每个人有你自己的靶，打完了靶然后停下来，我们就去把自己那张靶纸拿回来，然后算成绩。有的人靶纸拿回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一个洞都没有。我们叫做吃面包。怎么吃面包呢？你的子弹都飞到哪里去了？这种人，如果到希腊文的说法，这种人就叫做罪人。你怎么开枪打了半天，这个靶子都没打到呢？就 miss the point， 就是你失去了那个目标，你的目的是要打中那个目标，而你没有达成。因此，当借用这个字来谈到圣经中观念的罪的时候，就是一个目标没有达成。这个目标是指做人的一个目标，也是神的一个心意。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造人。 当然特别在以弗所书以后我们会谈到，在第四章的里面就提到这个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第四章二十四节，神的形象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造自己的形象是照着自己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造的，因此神如果是圣洁的，人的行为应该是圣洁的；神如果是公义的，人就应该是有正义感的；神如果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人对别人也应该是蛮有爱心的。可当一个人不仁不义的时候，即便他没有做什么，他已经是罪人，他离开这个标准太远了。所以呢，罪这个字啊，在我来看好像比较接近中国人常常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那个过子，因为我们离那个圣贤都有一段距离，我们都不是圣贤，都达不到那个标准。那什么叫圣贤呢？所谓的圣贤，那就是合神心意的人，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一个完美的人，那叫做圣贤。当然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幽默感，当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却说，孔老夫子啊，你就别太客气了，如果您不是圣贤，那我们算老几呢？所以呢，孔老夫子就进了孔庙，就变成至圣先师。所以他自己说我不是圣贤，我们说你不是圣贤，你是至圣，圣贤中的圣贤，所以我们就供进去了。所以我们向来封神榜的时候不需要当事人同意的，我们就把他立个牌坊，我们就把他立一个牌位，他就是圣贤。可是事实上，我想不单是孔子，所有的人都自己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感觉，越是在道德上自己有一个追求，有一个那种愿意上进的心的人，都有一个深深的感觉，正如孔子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感觉呢？事实上这个罪的概念，这种意念事实上是来自于神的，因为神照他的公义和圣洁来造你这个人的。虽然我们今天的生活行为已经偏离了，可是那一个形象，在罗马书第二章有提到，人的本性里面仍然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来，因此我们会有这种所谓的罪恶感。这就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是在罪恶及过犯之中的。我们的罪不一定仅仅是指的说我做出的一件在法律上被认为是犯法的事情，常常是指的我们偏离神那个荣耀的标准，因此我们是罪人。接下来他详细的提到说，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是三个力量影响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事为人。我们的选择是受三个力量影响，一个是所谓今世的风俗，一个是所谓空中的邪灵，第三个力量是肉体的私欲。第一个跟第三个可能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一个是所谓今世的风俗，这个时代的环境潮流，从服装到音乐到任何的事情，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没有一个不影响你影响我。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年轻的一代，你就会发现这个今世的风俗是影响多大。每一个男孩子穿的那个衣服松松垮垮，没有尺寸，没有身材，你会说有任何的美感吗？没有美感，因为人家都这么穿，帽子一定是倒过来戴的，为什么？没什么道理，大家都倒过来的，倒过来就是对的，正过来就是错的。这是今世的风俗，音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选择服装，我们选择什么音乐，我们看什么杂志，我们开什么车，今世的风俗会影响我们。更严重的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多时候社会的环境会影响你。很多人说在今天中国大陆，这个他们大陆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叫做倒爷。这个倒爷的意思其实就是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不一定是按照法律方面的，他不一定做了很大的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过呢钻法律的漏洞等等，叫做倒爷。所以大陆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当然这是一个概率的说法，现在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了，不过他是这样说的哈：10亿人口9亿倒，剩下1亿在思考。 全国10亿的人口，90%的人都做了倒爷。这个倒爷呢，看怎么倒啊，有的是下海去做生意的倒法，有些人还在公司上班，不过呢，9点钟上班，3点半下去买下班去买菜，然后中午再睡1-2小时午觉，这也叫做倒啊。你睡下来倒就倒，对不对？这整天看不到你。所以10亿人民呢，9亿倒，那剩下1亿呢，正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倒，到最后不全倒了嘛？啊，当我们在这种开玩笑的时候，那么台湾的情形，我想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今世的风俗。如果你身在其境的时候，你能说我不倒行吗？所以呢，大家都走后门，那不走后门跳窗，对，你还走后门好了。所以这个社会的风气会影响很多的人，在台湾的政治风气也是很差的，比如选举会买票这种之类的，很多人说法是不买白不买。所以在台湾呢，反对买票的人，他们的口号怎么说呢？不是说不要拿人家钱，这句话行不通的，因为人人都拿。所以台湾呢，反对贿选的用票买票的人的选举口号怎么说呢？钱收他的，票投我的。没有一个人敢想说钱不准收，收了是违反道德的，没有，因为人人都收，所以他现在只能说钱尽管收，就是因为收他钱，反正秘密投票嘛，收他的钱投我的票，这是一般的真理。为什么要收人家钱呢？如果在美国，有谁敢收人家钱？有谁敢给人家钱？不要说政治上你没得混了，你可能做人都做不下去。可在台湾呢，收钱天经地义的，这是服务费啊。当国会议员替他的老百姓做了一些事情也不是完全正当的时候，他给理直气壮说，你们选我出来，我不是要为你们服务的吗？所以他就服务了，当服务费不少钱了，1000万一个。然后服务呢，可能是钻法律漏洞的，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如此，以至于黑白不分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的人都觉得好像自己错了一样，因为人人都不像你那样的。今世的风俗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不再是公义，不再是道德。肉体的私欲，个人的喜好，也是一个常常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流行歌是什么呢？随着感觉走。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从五四运动以来向来是提倡理性科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哪一天有一个歌星唱一条歌，随着理性走，对，做事应该要有理性的。男人最喜欢夸耀我们的理性，我们是理性的动物，女人呢感性的。可是今天流行的是感性，不是理性。所以随着感觉走这个歌有人听，随着理性走我告诉你没有人买的。所以这个时代是随着感觉走，随着肉体的私欲，随着你喜好的去行，好像谁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要我喜欢都是可以的。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人可以放纵肉体的私欲，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的时候天理不容的事情人都可以做出来。这个是今天世界的光景。可是第二个，他提到说顺从空中的邪灵的时候，可能对基督徒会有点领会，慕道的朋友可能就莫名其妙了。因为今世的风俗我们可以了解，可以看得见，肉体的私欲我们也有感觉，唯独空中的邪灵我们没有感觉。不过这一点正如前面我们提到，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不能够体会神的存在一样，魔鬼的存在也可能是很多的人无从感觉的，其实那才是幕后当家的老板。是邪灵他在操纵今世的风俗，是邪灵在操纵你心中肉体的私欲。所以呢，中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今天很多人都下海了，那海比江湖还大。如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话，下了海呢，那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其实那个整个就是在圣经的观点中，就是是一个邪灵的势力，是一个邪灵的力量在那里控制，在那里左右。我们是在邪灵的辖制之下的，过着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困苦的日子。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感谢神，是从第4节开始我们有一个转变，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出始入生了。 那么首先他强调的是一件事情，我们生命的改变首先是因为神的恩典。这第四节说，虽然我们过去是这样的情形，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他又叫我们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第五、第六节提到了这个现在的三个一同，刚好是跟前面的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所以你可以看见，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罪恶过犯之中，是死的，现在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过去是死的，现在是活的。第二个，我们过去是在罪恶的权势的辖制和压制之下的，不管是肉体的私欲，不管是军事的封锁，其实都是在邪灵的辖制之下，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的灵魂里面不自由。但今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第二个，这个复活其实更简单的翻译就是站起来，因为原来圣经就是指的站起来。复活有的时候我们是从死里面站起来的时候，英文叫做 raise up from death， 那就是复活，从死里面站起来，因为死的人都躺着，站起来他就是活了，叫做复活。但在这边他用的字呢，没有提到从死里面站起来，他只是说站起来，所以因此我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与主一同站立。这个站立的意思就是能够自由行动的意思。过去我是被辖制、被魔鬼奴隶的，所以我没有自由，现在我是自由的，我只可以行动。所以我就想起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的时候，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演讲，只有一句话，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想那句话充分的能够表达出站起来这个字的意思。他说站起来的意思就是自由了，能够行动了，不再受列强的欺压了，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在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站起来的时候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个活过来的意思是一种苏醒，是一种苏醒，有感觉了。就好像我刚刚说的，中风的病人他开刀之后第一个事情就是他的手脚开始有一点麻麻的感觉，可能手脚的指头可以动一点点，这叫做活过来了，这只是一个苏醒而已。到他能够站起来可以走路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原来是死的，现在可以活过来了，原来是被压制的，现在可以站起来，可以自由了，可以行动了。第三个，我们过去是被咒诅的。为什么被咒诅呢？第三节的最后他提到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是神所愤怒的对象。正如我们刚所说过，诗篇第一篇，罪人和义人，义人是神所爱的，神所眷顾的，神所保守的，但是恶人、罪人呢，却是被弃绝的，好像糠秕被风吹散，他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因此叫做可怒之子。但是如今我们却与耶稣基督呢，他说一同坐在天上，这个第三个动作是坐着，坐在宝座上，意思就是说与神同掌王权，一个掌权王权。掌王权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甚至可以打败魔鬼，这叫做掌权。我们如今有这样的地位，跟过去成为神咒诅的对象，成为神愤怒的对象，是完全不同。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恩典，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过来，把我们从罪恶之中救拔出来，也让我们能够从一个被咒诅的地位上提升到能够与耶稣基督同掌王权。这一切都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就第七节他强调说，又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强调的是这一切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个别的因着我们的功劳，因着我们的德性，因着我们的善行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他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活过来，因着他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站立行动，因着他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一切都得不着，这叫做恩典。换句话说，神怎么样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也能够让你让我从 从死的光景当中活过来。神如何将耶稣基督提升到天上的宝座，神也能够将你我从我们目前人生的这个境界提升到与耶稣基督在一个地位上，同一个地位上，能够经历到享受到神的那种全能，胜过这个世界的全能。这一切是一个什么呢？第八节，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也因着信。谈到基督徒的救恩，我们蒙救赎了，我们得救了，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更清楚的去了解。即使对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他强调的是得救是本乎恩，是本乎神的恩典，所以他一再的强调没有什么我们所做的能够值得这个的。所以第八节第九节怎么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点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独特的观念，我们的得救跟我的善行是没有关系的。善行不能够使我得救，但是我得救的目的却是要去行善，这是一个不同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够因为行善累积到一个地步，将来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善行，好像想象中来到天堂的门口，跟那个天堂的看门的说，哎，我是某某人，做过这么多善事，然后呢，凭着我，天堂我可以进吧？凭着我，天堂我可以进吧？那基督教的观点是说，凭你门都没有，不配，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你的行为，因着你的善行可以得到救恩的，都是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不配得的叫恩典。今天我们去公司上班，然后老板发薪水，你不必千恩万谢的。哎呀，谢了谢了，哎呀，好像怎么好像你没做事拿薪水是不是？你可以很坦然的说，你该说谢谢，该说谢谢，但是你也不必哎呀千恩万谢的，好像你不值得似的。你很值得啊，八小时的上班你做了12小时吧，应该他跟你谢谢的。我只给你八小时薪水，还没有给你小费呢。但是当你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却是感恩，就是因为不是我配得的，而我却得到了，这叫做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所行的善行。当然我也了解，对中国人而言，特别某一些人，可能这个观念会对我们产生某种的障碍。我记得我读过一篇文章，是香港的一个新儒学的一个大师之一，不过他最近过世了，牟中山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说基督教在中国不容易传播，原因其中有一点，他说中国人无论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道德都强调一件事情，你得凭你的本事来换一个东西。那儒家强调要修炼，那么佛教也强调这个积阴德嘛，啊等等，在中国人观念都是从这一方面这边来的，都是你要做点什么东西然后来交换，不管交换的是西方净土，不管交换的是成圣或者成佛或者是成道，怎么样都好，都拿个东西来换。唯独基督教是白白的恩典，不必做什么就得到了。所以牟中山先生说，就是因为这个我这个人就吃不下去，如果你告诉我你好歹的做一点，那么天堂就是你的，那也许我就信了。可是偏偏告诉我什么都别做我就可以进了，哎，那我呢，这个君子啊不食嗟来食。那这个中国古代故事里面有个嗟来食，嗟的意思就是好像那个很不友善的那种口气，就嘿来吃，像喂狗一样。君子有自尊的人是不吃这种食物的，饿得要死，我宁可饿死我也不会吃这种叫做嗟来食。牟中山先生说，白白的恩典那就谢了，如果你要我多少做一点表示一点心意，那这个我还会信的。这一点是很多人感到困扰，其实仔细的想想，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什么可以赢得那个。但是在人的这一面，其实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不但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人的这一面，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用善行来换取的，但是人的这一面也的确是要有反应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那就叫做信。什么叫做信呢？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以前我们讲过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信就是接待，凡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然后呢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就是一个接待或者是接纳的意思。好比说神预备了一个礼物给人，那你必须主动的愿意接过去，恩典才是你的，否则的话神预备的救恩你却不能得到。所以人的行动是用回应，用信心去接纳，好像以前我们所说的，如果是中国人当然你不要我都塞给你，可是神不是如此，神不是预备的救恩然后硬塞给你的，你必须用信心去接纳过来。用另外一种说法呢，我是用一个中国这个古代的一个诗人叫辛弃疾写了一首诗，自从被琼瑶用来做爱情小说以后，反正读爱情小说的每个人都很熟悉这一段。据学中国诗词的人告诉我，这段诗根本就不是爱情的，不过可以应用在那里就是了。那我现在把它应用在信仰上。他说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角度来看，好像说一个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就是他在婚姻上感情上呢一直很受挫折，然后眼看着自己的好朋友一个一个这个娶了妻了，生了小孩了，然后越想越懊恼，众里寻他千百度，为什么人皆有妻亦我独无呢？那么那个时候蓦然回首，好像他住在二楼的学生公寓里面，看到窗外昏黄的灯火之下，哎，忽然看到一个女孩子，那个人不是陌生人，很熟的，他每次写情书的时候那个人都帮他出主意的，甚至啊情书送去被人家丢回来的时候还请他再替我送一次，所以替他出主意的替他送情书的都是那个人。那个人站在灯火暗淡的灯火之下，然后心里猛然一动，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莫非就是那人吗？怎么东看西看就没看到这个呢？在信仰上也是常常如此的，我们在寻求所谓的真善美，我们在寻求真理的时候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你在寻找这个真理，可是好像隐隐约约模模糊糊恍恍惚惚，哎，蓦然回首，有一天可能心念一动，忽然间有所领悟，对神的爱，对神的公义，对神的一切忽然有人所领悟的时候，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那位神，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他好像在灯火阑珊处，但是一旦你醒悟过来回转过来的时候，一切却非常的清楚。信仰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回转。所以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回转，回转向神，那就叫做信心。不是拼命做什么，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好像旧约出埃及记形容这些以色列人是硬着景象的人，硬脖子的，广东话里面有硬脖子的，这是很顽固的人，硬着脖子的人就是永远不回头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回头，当你向神回头的时候，你就开始蒙受救恩。当你蒙受救恩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另外一件事情，就第十节所说的，神要在你我的身上做一个塑造的工作。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中文的工作翻译得不太好，其实工作这个字呢，我这边有写在这里，这个希腊文叫做 poema， 啊，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oem， 就是诗歌，这个英文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所以有些人把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成说，我们原是他所做的一首诗歌，在基督耶稣里写成的。如果你是学文学的人，也许你会喜欢这样一种说法，哦，我是神的一首诗歌，或者我是神的一首乐曲，在音乐家的手下逐渐被谱成的。其实广义的来讲， poema 可以指着艺术作品，我是神的一个雕塑品，我是神的一幅画，我是神的一首乐章，我是神的一首诗歌，在基督耶稣里逐渐被写成的，逐渐被塑造而成的。 我想这个的含义就是在于，对基督徒而言，我不但承受神的恩典，而且这个只是我生命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我承受神的恩典了，我成为神的儿女了以后，神才开始在我的身上做雕塑的工作。好像一个木头经过一个雕刻家一刀一斧的雕琢，他才显出一个作品来。你我是神的艺术作品，而且严格说起来是一个艺术的杰作精品。当然很多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也不像杰作，但是圣经上说你是神的杰作，那怎么判呢？我通常说简单的办法是学那种美国人的做法，美国人喜欢有事没事就挂个牌子在车上，挂在身上，你可以挂个牌子在身上或者挂在你的心里，如果怕给人家看到。我是神的杰作，只是尚未完工，请多包涵。你的确要看自己看为是神的杰作，你是神的杰作，虽然现在是在雕塑的过程中，但是不可否认你是神的杰作。有些人不看自己作为神的杰作，而且你知道工作这个字啊是冷冰冰的，人的工作，神啊，哎呀，这么多人要照顾，很烦了，好像你上班一样。我们学化工的人常常去那个塑胶工厂做事，那做塑胶产品很简单的，把塑胶原料融一融，模子做好了，机器一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分钟100个塑胶马桶就出来了。你不是神的塑胶马桶，你是他的艺术精品，所以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唉声叹气，你应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他要在你的身上做一些雕塑的工作。而且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被造成的，表示说不是用我生命原来的天然的本性逐渐被雕塑，而是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里面，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分，新的东西。好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权，那就是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分，不是我原来的性情。也许我原来这个人是暴躁无比的人，神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爱放在我里面，所以我重新被雕塑的时候却能够显出那个爱来。好像以前我们提到过的那个被绰号叫做雷子的雷公的儿子的约翰，却成为爱的使徒，不是他的天生的性格生命里面有这种爱的成分，神的性情跟他有份了，神的性情被移植在他里面去了，他重新被塑造了，他显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来。当我成为神的儿女，承受神的恩典以后，神的塑造也要开始在我身上进行，而且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但也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对神的反应会决定我们生命成长多快。神的雕塑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呢？好像一个雕塑家拿起一个锤子，拿起一个刀子，想要挖下一下，对不对？因为雕塑总要挖掉一块东西。那如果这块木头呢，假如它能讲话的话，然后呢它又很怕痛，那个雕塑家锤子一拿起来，嘿，慢一点慢一点，会痛哎，那怎么办？所以雕塑家只好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剥掉一层小皮。那雕到哪一天呢、啊、难怪有的基督徒信主20年跟没信主差不多，可能还倒回去都有了。雕塑的工作要你配合的，得救的过程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的回应，神在你身上的雕塑也需要你的回应。如果你抗拒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神只有慢慢的等候。好像旧约雅歌有句话，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只等他情愿。如果你不情愿被神修剪，神就等候你，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不是神。所以我常说神最喜欢听的祷告是一种什么祷告呢？如果你有这样的领悟的时候，你可以对神这样祷告：神啊，好吧，下刀吧，要杀要剐随你了。我告诉你，你这样祷告今天立刻有效果。当然我不是说你今天开始就开始有挫折有不幸的事情啊，但我说神乐于在你我的身上做雕塑的工作，而往往是我们抗拒神，以至于神不得不 延缓它在你身上的雕塑。它的雕塑有时候神是很幽默的，有时候用你的丈夫，用你的妻子，有的时候用你的儿女，那常常是你性格的翻版，用这个来雕塑你，雕塑我。雕塑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他说一句话，为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说过了，行善不是得救的原因，行善是得救的结果。得救之后我能够行善，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良善、恩柔、喜乐等等等等，这类的东西是圣灵的果子，是重生得救之后的果子，所以我能够行善。而且这个行善是一个更广义的，一个人做一个教授，神可能呼召一个人做一个很好的母亲，守住你的呼召，好好尽你的职分，因为这是神所预备叫你所行的。你行了这个，那就叫做行善。为了要行善，所以神要雕塑，因为你必须在耶稣基督里被塑造，你才能够让神透过你做出善来。所以神雕塑的工作帮助我们去行出神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你还是在这个慕道的过程，你还是感受到好像你生活在这个茧的里面。那今天这段信息所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破茧而出，因为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你的信。当你向神回转的时候，你就成为蒙恩的人。对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的提醒是，既然我们已经蒙了恩，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雕塑的工作，好让神透过我们去行他早已预备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去遵行神的旨意，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因为你的怜悯，使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苏醒过来，一同能够站立行动，而且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宝座上。主，实在我们说这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配得过这样的恩典，但却是你自己大能的作为。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此我们恳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成你雕塑的工作。虽然我们看我们自己有许多的缺点，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你的眼光当中，我们是你的艺术作品，我们是你的杰作。但是正是在雕塑的过程中，帮助我们愿意主动的来回应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让你自己的荣美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真正更多的、更完全的被活出来。特别为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们祷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呼唤他们，好让他们愿意向你回转，来接受你自己的救恩。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